攻读圣约望福音。那时候，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当中，有些希律人，他们来到加利利亚佩特塞特人腓利伯前，请求他说：先生，我们想拜见耶稣。腓利伯就去告诉安德勒，然后安德勒和腓利伯便来告诉耶稣。耶稣开口向他们说：人子要受光明的时辰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只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才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丧失性命；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，必要保存性命，进入永生。谁若侍奉我，就当跟随我。这样我在哪里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。谁若侍奉我，我父必要尊重他。现在我心神烦乱，我可说什么呢？我说：父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这个时辰吧。但我正是为此才来到这时辰。父啊，光荣你的名吧。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：我已光荣了我的名字，我还要再光荣他。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：这是打雷。另有人说：是天使同他说话。耶稣回答说：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，而是为你们。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，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。至于我，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他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。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。这是上主的话。今日是四旬第五个主日，再过多两个星期就是复活节的来临。我们应怀着更热切、更期待的心情来到迎接我们的新生、我们的重生、我们的再生的日子。我们不要忘记，好像今日福音耶稣所强调的，只有死了才会有生，只有放低自己、忘记自己，用圣经的说话就是死于自己，先正会带来人哋的新生，而人哋的新生亦都会带来我哋自己的新生。换句话讲，我哋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，就喺呢个过程当中，我哋先能够真正成全自己。最近睇咗篇文章，系关于呢一点咧，好有启发性。佢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一个青年，他大学刚刚毕业，他去应征某一个电视台，被安排去主持一个特别的节目。这个节目的监制见他写的文章都不错，也都要求他做埋编剧，所以他又要主持又要去编剧。但是当这个特别节目做完了之后，去领他的薪酬的时间，这个监制不单止没有给多一些的编剧费他，反而呢扣了他的主持费，说这个节目透支不够钱，只能够屈就你。这个青年他没有抗议，没有不满，他心里面这么想：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。后来这个监制又再找他帮手其他的节目，也都兼埋编剧，同样也都克扣他的人工，但这个青年呢仍然没有出声。最后一次是帮这个监制的时间，这个监制没有再扣他钱了，而且变得很客气，因为这个青年呢已经被电视台的新闻部看中了，一下子呢就成为这个电视记者和新闻的主播。其后这个监制和这个青年在电视台多次遇到，这个监制每次都笑得有点尴尬。这个青年其实曾经想过去投诉这个监制，但是他一个好好的朋友跟他说：没了这个监制，你怎会有今日呢？你怎会有这么多机会去做一些特别的节目，而被这个新闻部是赏识呢？ 所以机会是这个监制给的，这个监制是你的贵人，他现在知错了又何必去报复呢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你懂得放低自己，死于自己，去成全他人的时间，虽然这个他人未必值得你去帮他，但是问题就是当你自己开始放低，开始改变自己，你才会带来自己的脱胎换骨，自己的新生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个他人也都会受到你的感染，也都会是改变自己。今天福音耶稣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，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那里死，仍然只是一粒，如果它死了才会结出很多籽粒来，那些只是懂得爱惜自己性命的，不肯放低自己牺牲自己的，他们一定会丧失自己的性命。但是谁懂得牺牲自己，懂得去成全他人的性命的时候，他才能够保持自己的性命直到永远。这个就是得和失的微妙的关系，有失才会能够有得，如果一味只是不断想得到，到头来连你所得的也都可能会失去。好像在福音那里，这个富少年的故事，这个富少年他得天独厚，他家境好，人品又好，耶稣呢也都很喜欢他，他求问耶稣如何可以得到永生呢？他心里面这样想，自己什么都有了，还是欠永生，如果得了真是好像英文所说的 perfect 了。谁不知耶稣竟然叫他放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变卖，然后来去跟随他，就会得到永生。这个富少年他很惊愕耶稣有这个要求，他要的是得埋永生，而不是放低他有的东西，而耶稣竟然呢要拿走他一切，这个太大要求了，太不值得了，完全跟他的原意相反。于是他黯然离开了耶稣，也都离开了永生的路。我们看看多么可怜，这个富少年很失望，但是耶稣更加失望，因为这个富少年完全不明白生命的真谛，鱼与熊掌怎能够兼得呢？原来生命的挑战存在于你懂不懂得舍弃，这个舍弃是未来更大得着的服侍。有位男士他突然之间去学算命，什么生辰八字、紫微斗数、相学、星座学等等，他都拼命去研究。其实他之所以去学算命，不是因为真的相信算命很灵验，而是想证明算命是骗人的一个骗局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原来有一位算命大师曾经批过他活不到47岁，他吓了一跳，他很反感，他发誓要打烂这个大师的招牌，要证明这个大师是江湖骗子。但是当他越发去钻研，他越心惊，他越计算自己的寿命，他越看下自己的面相、气息、容貌，他越害怕，真的似乎自己不会长命。那时他心想，与其等死，不如善用剩下的岁月。他开始去做一些有意思的工作，他放低了算命的研究，开始去做义工。他越做越觉得有意义，越做越起劲，人人都说他变了，由一个焦灼不安、自私势利的人开始变得很敦厚怜悯。不知不觉他过了47岁、48岁，现在已经去到53岁，仍然是容光焕发、生气勃勃，对生命充满这个计划，充满这个憧憬。有人问他， 你而家咁样嘅样，你会唔会走去拆呢个大师嘅招牌呢？因为呢个大师批错咗你啊嘛，话你只得47岁。呢个男士佢收敛咗自己嘅笑容，佢好认真咁话：呢个大师冇批错我，如果我仲系好似以前一样，肯定过唔到47岁。佢提醒咗我，我唔能够夹硬系想去改变自己嘅命运，只有改变自己嘅待人处世嘅态度，改变自己嘅自私自我好胜嘅心态，我就会开始慢慢改变自己嘅命运。各位主内嘅兄弟姊妹，四旬期要求我哋悔改归依，先至能够会有复活嘅新生。但系呢啲要求，相信为我哋在座好多人嚟讲，都系流于空白，讲等于冇讲。但系我哋会唔会认真问下自己，我嘅人际关系有冇一啲死结呢？譬如有冇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，我绝对唔会原谅佢哋，或者绝对唔会同佢哋沟通，我恨佢哋，我憎佢哋，我鄙视佢哋。呢方面我哋可唔可以有一个突破呢？我会唔会开始学下睇呢个人或者呢几个人是我的贵人，是我的恩人，而不是我的仇人呢？我会不会开始是作出这种自我的改变呢？我会不会是有些很忧虑担心的事，令到自己可以说时都处在不安不开心的状态呢？我又可不可以来一个突破，我不要将自己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在那些自己难以解决的困扰上面，相反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去帮人解决问题。很可能我们会发觉，当自己开始去关注了解人家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开始发觉原来自己的问题不是想象当中那么严重，世界有更多的问题，更多的困扰比自己的更加严重。我们其实只是湿湿碎的东西，当你将个注意力改变的时间，可能你开始看到一个以前看不到的出路。有一对姊妹，家姐比较富裕，个妹的家境是比较穷困。这两姊妹有个妈妈年事已高，而且有些老人病，又不想入安老院。呢个家姐就对个妹话：阿妈系跟你一齐咧会好啲，就让妈妈跟你住，我耐唔耐会嚟探下佢。呢个妹系听到家姐咁讲，睇到家姐嘅表情，觉得家姐咧主意已决。虽然自己屋企又细，环境又唔好，但系点可以唔理妈妈，当一个人求处理呢？但是她首先跟自己的子女说，婆婆会来住，她是天主给我们的祝福和礼物，只要我们坚持这个想法，我们就会看到奇迹。果然呢，婆婆的来临是将这个家庭更加维系起来，子女见到自己的妈妈无私的孝顺，她们更加明白孝顺的意义，他们自己也都变得更加孝顺，整个家庭是弥漫着一份平安、接纳和团结，这个是以前所少有的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那里死了，才会结出很多籽粒来。我们的奉献、牺牲、造福他人，最后我们一定也都能够分享这份祝福，同时我们就可以提升到自己。这个正是耶稣今日福音的教训，也都是我们悔改能够达到复活的原因。让我们问下自己，有没有些难以宽恕的人，有没有些难以解决的困扰，我们是不是需要变一变我们的心态，我们将个注意力分开了，我们开始注意人家的需要，我们开始明白对方为什么这么难处理， 在这个同时，很可能我们正是开始救紧自己，我们正是开始踏上这个永生的路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